在线上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场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朱妈妈刚才带领的这几首诗歌，都是我很喜欢的。然后尤其唱到最后那个何等恩典的时候，我就觉得历历在目在眼前。就是我93年再回到台北，86年搬到台中，93年回来，然后94年就开始在橄榄树团契又继续查经。20年呢，整整刚好20年，94到今年114，哇！我就想到真的是何等恩典。然后刚才又看到秀兰姐在主爱宴，我就想到我们在富锦街的时候，我们橄榄树团契还有每个姐妹都要轮流主爱宴，记不记得？哦，我就觉得20年呢，真的何等恩典，我们还在主里面。哦，我们跟彼此说，我们都还在主里面，何等感恩，何等感恩哦！因为今这个月是感恩节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存更多更多感恩的经。然后刚才唱到何等恩典，等一下我要分手一首仰望恩典。我觉得现在真的能够做什么都是恩典呢，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分享。怎么样操练可以活在当下，然后去好好享受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可以把自己放在安息里面，然后可以跟神紧紧的连结，经历神的爱，从他而来的智慧可以让我知道每一天我要看什么，每一天我要想什么，每一天我要说什么。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更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帮助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所以天父对我的爱是非常真实的，我领受他，就是天天领受他对我的祝福。然后11月是感恩节，我要感恩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他不断的改变我，不断的更新我的心思意念，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我有勇气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我很喜欢敬拜诗歌，每一次在敬拜诗歌的那个内容歌词都深深打动我的心。我也很喜欢一首诗歌是基督是我的满足，基督是你是我心满足。我记得那时候善美传道爱慕的时候，他好像就是选这一首诗歌，他就说我已经决定怎么样跟随耶稣，然后走一条信心的道路，然后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我知道我已经被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虽然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但 我也很清楚我现在是不属世界的，那也很清楚我的一生的呼召就是要来做基督的门徒。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我靠主得刚强，我相信在基督里我必有能力可以走这一条天路。然后既然我信，我就要活出来嘛，见证神的爱，我激励我自己，激励就是因着神的爱激励我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有福的人，让我可以得着这个上好的福分。所以每一天都感谢神，每一天我都很开心，有神与我同在，何等美好。然后我走在这一条福的蒙福的道路中走，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教会的信息都在讲上好的福分，然后怎么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所以我就在想，我何等感恩啊，可以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是一条以爱为基础、以主为中心、以道为指引的门徒之路。好，我很清楚知道我在走在这一条路上，然后我也知道在这一条路上我必须要不断的学习跟成长，然后时时刻刻要与神连结，知道他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离了他什么我都不能做，必须要跟他紧紧连接。就如同每天早上起来要充电，充什么？充手机。那我们早上到底跟主充了没有？哦，亲近神是非常重要的，时时刻刻真的都需要仰望神的恩典。 我现在也知道能够做什么都是神的恩典，感谢主的带领，让我有保险的工作，如今又斜杠人生，带领我在百货公司有代班的工作。上上星期也很感谢淑华哦，就是现在也介绍我去他们公司卖锅具，在天母收购。所以前两个礼拜很奇妙，哎，我刚好碰到师母的一个朋友，还是同学。我五年前看过他，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本来刚开始还不太敢认他，后来跟他讲了几句话，我就说：“哎，你认识景家吗？”他说：“哎，他是我同学朋友这样子。”啊，我就觉得好奇妙，五年之后还能碰到他，因为他五年前开刀的时候，师母还叫我说，因为我住龙总很近，就请我去探访他这样子。然后我就明白，哦，原来上帝让我继续在职场上工作，是要让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也祝福我的家庭，因为有收入就能够维持生活，也相信神的恩典都是够我用的。然后我也很感谢神把我放在教会，让我不断的学习跟成长。我刚才说了，我来到查经都已经20年，真的日子过得好快。感谢主，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都还在教会成长，然后也很感谢牧长的牧养，每个主日都讲纯正的道，让我可以明白如何把自己活好，然后可以活得更开心喜乐。然后礼拜天主日完爱宴吃完，我们下午还有一个以斯帖的小组，也感谢小组的姐妹们，大家可以彼此扶持，然后可以彼此相爱彼此相顾。但是也发现在小组当中每个姐妹真的都很不一样。因为后来发现知道每个人因为原生家庭不一样嘛，那环境也都不一样，所以更需要大家肢体怎么样互相彼此学习包容嘛。好，这是真的很真实的功课，对不对？你没有碰怎么会要学习功课，那就是要碰了才有知道哦，什么功课需要学习，然后彼此可以接纳。好，那因为大家姐妹们都有怎么样生命之道嘛，好，我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姐妹，所以大家都是在施工当中嘛，好，每一个人都在学习成长当中嘛，那即使有冲突也能够谅解，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让大家学习可以饶恕，可以哦，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扶持，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嘛。好，那也相信因着有宝血的洁净，好，洁净我们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怎么样去定罪别人，也不定罪自己嘛，总是有时候难免会做错事说错话，但是因着有宝血的洁净，我们就每一天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我们有真理，有真理就可以得什么自由。然后我自己也期许自己可以活出一个真实的人生，因为感谢师母借着每个礼拜五的查经让我明白神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并且把神的话我就应用在我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总是相信用单纯的心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我愿意去活活看。我觉得现在我们听到之后行道之后还要活道，把这个道可以活出来是很重要的，那就会去经历更多神奇妙的带领。然后我自己也很就是盼望每天我都能够被圣灵充满，是靠着神的能力完成许多的事情，因为我真的好多角色，每天那个要转换，可能我上完班带完班做人家的员工之后，我要4点要去接孙子，要变成阿婆，然后6点儿子接他回去，我要变妈妈。我的意思说我一天当中可能这个角色的扮演各方面我要转换得很快，但是我真的知道都不是靠着我自己，乃是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好，那我也知道我不再依靠势力和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我跟偷偷大家讲，我大学考试的时候数学零分哦，因为那一次是倒扣。我的意思是说，我真的很不会算，我常常就觉得啊，神的恩典够用，然后每一年每一年带领我可以安然的度过，我就非常感谢神。哦，因为我先生在60岁100年他就退休了，从此之后养家的生活就是变成是我需要出去工作，然后有收入。我就想，天哪，14年了，上帝怎么供应我到如今？到如今，哎，都还活得这么吃得胖胖的，没有饿过一餐。上礼拜啊，那个九元很可爱，就是小组的时候说，苏雅，我从来没有就是像你这样笑过，哎，因为我每次就是这样讲话就笑笑，讲几句就笑笑这样。九元就很羡慕我，感谢主啦。我觉得是妈妈那个原生家庭的基因，妈妈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然后你只要每次跟她说什么事情，即便很重要重大的事情，她都告诉你没关系。包括那时候我婆婆不愿意住安养院，我把他从安养院带回来，然后因为我们家是公寓的房子，我甚至为了我婆婆去租有电梯的房子，让她就是坐轮椅的时候，我公公可以推她出来散步。我跟妈妈讲这件事，她都没有劝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对，她就告诉我没关系，把她带回来。然后也借着那一段时间，很奇妙，师母那时候就是有橄榄树团契的时候，就到我们家，我印象中还很深刻。那时候唱日本的《活涌出活水》，日本的《涌出活水》，然后就公公婆婆一起聚会这样子。那时候圣灵就感动我公公婆婆，嘿，就很喜乐这样子。所以我非常感恩我公公婆婆拜的一辈子的拜拜，到他们晚年的时候70、80岁，居然都用安息礼拜主日这样子，就是送他们回天家。我真的，所以我刚才在唱那一首何等感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这一路上哦，我做对了一件事情，我选择跟随耶稣，感谢主，真的，要不然我可能不晓得到哪里去。所以今天这个月因为是感恩节，所以我特别真的很感谢神。然后我也很感谢神啊，就是常常修剪我的生命，让我知道如何去爱会更好，也清楚知道活不好就是自己的问题。当我软弱无助的时候，我会去亲近神，然后来跟神支取力量，求神帮助我，让我可以得着基督的生命。每一天亲近神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很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代班的工作，我是10点半到卖场就好，所以这段时间我可以一样吃早餐，然后亲近神，读神的话语，祷告完，然后把家里的一点家事做完之后，我再出去工作。而且那个地方星光离我家5分钟骑车，所以我常常说感谢主，事少钱少离家近。对，恩典真的就是恩典。所以我其实今天真的是分享多很多很多神对我的恩典，所以我也会向神祷告，就是每一天让他来对我的心说话。然后我也很喜欢向神倾心吐意，哦，就是求神保守我的心，想好的做好的，就是想到是良善的。其实在职场当中一定会面临有一些挑战跟就是被人家嫌弃啊，或做什么的。可是感谢主，这些因为跟永恒都无关嘛，对不对？所以就可以轻看他，然后每天还是快快乐乐，就是求神加添给我力量，然后往前走这样子。我的重点就是，我是靠主得刚强，靠主得力量，靠主得帮助。然后在我的计划里面，一定都有神是与我同行，与我同工，所以我就可以坦然无惧把每一件事情去做好。即使搞砸的，我会跟神说，主啊，你再来帮助我，再把它修复好，再把它 做好，特别是在我跟我先生那个关系的里面。有一次我记得前几个应该是十月吧，然后中立牧师，我记得他有分享说他看到景嘉牧师最坚持的就是那时候带着孩子们，带着他们持续的为牧师祷告啊。我觉得这个话对我来讲是一个激励，因为其实很久已经好像对我先生那部分蛮灰心的，可是因着中立牧师再一次提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带导带出来的那个力量，然后我就开始就又有勇气为我先生天天带导，天天为他祝福，天天为他就是让他的生命可以跟神连结这样子。那我就发现神很奇妙，神也慢慢开始动工。因为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信主的时候，我也是带着孩子们，我就抓住一个应许说一人得救全家都必得救，所以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每次要睡觉之前，我也是带着他们说为爸爸信主祷告这样子。所以我就相信真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应许神都会成就，只是那个时间表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我们的手中，因为我们就是相信神掌权嘛。所以借着这样带导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真的有能力。这个月上个礼拜五是我生日，我们全家去吃饭，然后刚好那一天有领10000块的那个对，我的意思说我就给他。以前我会觉得说这10块我们就会看看要来帮忙家庭啊，然后来怎么样子，可是我觉得神现在也改变我，就很大方的给他这样子。我领给他，因为我们那个布置是劳退的布置，然后直接领给他这样子。很奇妙，吃完的时候我要去付账的时候，他居然说我来付就好。从来没有过。感谢主，感谢主。然后我发现他最近就是什么做一些什么东坡肉啦，做一些鱼香茄子，因为他其实他就很爱做饭做菜，然后现在因为看 YouTube 很方便嘛，有那些食谱啊，他就会去做。那我觉得那他也是在表达他的爱嘛，对不对？他就是对这个家的爱。然后你知道吗，我觉得神很奇妙，因为上礼拜我记得师母说我们有时候如果没有被逼到墙角都不会改变的。然后我就发现神常常为什么让我去卖场就被修理，可能客人啊，可能同事啊，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其实看不到自己里面有什么恶嘛，可是当别人对我恶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有时候我跟人家讲话也这么不客气，就是说我会省察自己说其实对方这样跟我说话我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神就提醒我说你这样跟先生讲话合宜吗？因为我记得师母常常我有时候问他问题的时候，他都只告诉我一个答案，就是态度，态度很重要，态度很重要。所以我就借着别人对我的那个态度，我就省察自己对我先生那个态度有时候真的很恶劣，这样就是很不耐烦，或者因为有时候真的从卖场回来很累啊，然后什么，然后我发现我现在的防卫心很重，好像有时候我跟他说一句话，他就非常的防卫。可是我觉得当我开始改变，我把他献给神的时候，我都不管了，我跟神说我都不管了，你就来管吧，反正我把每一天我该做好了，我开心的活比较重要，然后对别人好，怎么样对别人好，师母也常提说我们怎样要做，要爱跟尊重嘛，对不对？就是要尊重对方这样。我开始就修改我的态度，开始我就是知道说我的改变更新都是要来讨主的喜悦嘛。其实我说真的慢慢也开始不会期待说别人我对人家怎样，我期待别人怎么对我，因为我知道有神的保守跟看顾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看到我自己的时候，老实讲我觉得我何等幸福，何等蒙福，可以就是过一个感恩的人生啊。我今天最主要的是要分享神的爱，神的灵在我里面的时候不断的动工来改变我，来更新我， 然后我被修理的时候，我都还很开心，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然后与我同工这样子。哦，对，然后我要分享，有时候我接到骑车有那个罚单，我就学那个孟兰，他说现在收到那个罚单或什么的，以前都会说怎么这样又收到罚单了，他说没有，现在收到罚单就先怎样，哈利路亚。这个我也学了，所以我常常是在那种生活当中或人家的一句话，我就会去学看看，说来用用看。所以那次我拿到的时候，我就哈利路亚。然后你看我这种人就很乐观，我就啊，刚好生日儿子有包红包，我就用红包去缴罚单就有了。我永远就觉得我很能够知足，然后能够以神为乐，是我最大的开心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只记得一件事，我们来一起分享，就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那个地方。好，三章十三节，我现在只有一件事，我现在很单纯知道我的目标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很感谢神，我要过一个感恩的人生。所以下礼拜一二我要去台中感恩之旅，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曾经住过七年，去感谢姐妹，感谢姐姐的扶持，走一走，我觉得何等感恩。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放，国成，国成在吗？哦，在，好好，仰望恩典。所有我觉得我很多的心情都在诗歌里面，所以我最后就是请大家来唱这一首《仰望恩典》。刚才有何等恩典，对不对？我们现在来唱《仰望恩典》。每一个人可以想一下，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做多少恩典的事情。我们唱一次哈。先帮我放那个歌词，我分享这首诗歌就是代表我的心情。那个歌词到这里，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就是仰望神的恩典，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再忧伤，也不要再挣扎，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我们有平安、自由、盼希望。好，把这一首诗歌献给大家，虽然阮妈妈不在，我也要准时。好，谢谢大家。 来，再一次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我们的师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把时间交给师母。
感谢主啊，都让我们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美好，而且非常的感动。对，这个舒雅的乐观，我是认识她一直觉得她实在是很特别的一种个性。但是我现在慢慢发现，上帝造每一个人就有他的个性，可是上帝也会恩待每一个人。因为可能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但是我看到真的是上帝造每一个人，上帝就给他非常特殊的恩典。因为那个时候我没钱嘛，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应该也是差不多1990几的时候，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天母是希望小组嘛，然后一直到舒雅从台中回来，我们才变成橄榄树团契，这样变成橄榄树团契。所以那个时候舒雅因为他有工作，他先生也有工作，所以他有时候跟我说他买水果500块，我就觉得哇，我一天买菜大概不会超过300块。就是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可是我真的觉得神真的是养活他，养活他直到如今，用非常特别的恩典这样子。是，所以我们来翻开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去那个舒雅家，那个时候还没有橄榄树团契，是希望小组的时候。对，那因为他的公公不会讲国语，他只会讲客家话，然后我不会讲客家话，然后我就想说啊，到底要怎么跟他讲福音啊，因为你根本言语不通嘛。那因为他会日语嘛，对，他那个时候就有一首诗歌，就是那首歌这样子，然后他唱，我们就给他看，然后他看日语，我们唱中文这样子。然后神的灵很大的充满，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回家之后，他公公就问舒雅说：“哎，刚才师母为我祷告的时候，那是施洗吗？”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被圣灵浇灌，他以为那个就是洗礼。然后舒雅就跟他说：“不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很多时候，神的国不在乎言语。神的国也不在乎吃喝，其实神的国是在乎全能，神的国是在乎全能。所以我是觉得很多时候语言不通，你还是可以传福音这样。好，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仍然从第13节，我们读到第21节，在两段圣经349页。还有阮妈妈今天她儿子带她去玩，上个礼拜她感冒。好，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好，我们翻到讲义的98页，翻到讲义的98页。那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说它是生命之道的什么应用？那1到12节我们讲过了，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生命之道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这个真理，然后我们可以胜过世界， 啊，胜过自己生命当中罪的权势，然后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那十三到第十八节是我们正在讲的，就是我怎么样把生命之道把它运行出来，把它应用出来，其实就是让生命之道在我里边怎样运行。那生命之道在我里边运行的时候，这个就是生命之道的作用。它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什么丰盛，得得更丰盛，而且让我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然后进到第98页这个地方，特别有告诉我们说永生的意义，大家有看到吗？永生的意义，什么叫永生？98页这里说认识神，因为我们知道他讲的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的什么第3节，对不对？大家都会背嘛，对不对？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的，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什么永生。好，然后第二个就是活在神的什么命令里边。好，看到讲义吗？98页。好，98页，那就是活在神的命令里头，我们要信神，然后爱神，然后怎么要爱人。当然不要忘记爱人之前，我们要先爱什么自己。好，先爱自己。第三个就是活在神儿子的什么生命里边，所以这个是13节告诉我们说永生啊，永生的事情。所以永生的意义，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活在他的什么？第三个是什么？生命里。所以命令里边就在他的什么生命里边。然后到第14节，我们来看第14节。它的标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坦然无惧的什么心。好，那我们很多次都讲到，我们坦然无惧，其实它是有四个什么阶段的。好，有四个阶段。那这个坦然无惧，它都在约翰一书里边。那第一个坦然无惧，就是在2章那里讲到说，恩高其实就是起初的信。那起初的信是什么？就是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什么信。那第二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爱什么活出来。第三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要不惧怕，其实惧怕是我们里头一个很深的东西，我们要靠着信神，然后知道神就是爱，不断的把惧怕除去，让我们渐渐惧怕从我们里边除去。然后第四个阶层就是我们在讲的第15节，在讲的第15节，15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什么得着。这个就是你有一个坦然无惧的什么祈求。那这个15节这个地方，你看到讲义的第99页，看到吗？99页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知道他在什么听，好，就知道他听我们一切什么所求的。然后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标题叫做知道求什么必得。第三个告诉我们说，会得着所求的，然后超过我们什么所求所想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然后在关系里边，我们就能够进入什么安息。所以我们如果跟一个人关系是好的，是深的，是彼此认识的，其实你在关系里边就会得着什么安息。所以牧师一再告诉我们说，唯一能够存到永远的，一个是自己的什么生命，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关系。所以有这样的关系，其实让我们里边是能够安息的。那接下来他的15节告诉我们说，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对不对？好，那现在关键就是，那你到底求什么？你到底求什么？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不求，不求。那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妄求。什么叫妄求？就是要浪费在你们的什么宴乐当中。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个，我们求到底要求什么。好，我们到底要求什么？那当然我们求的是希望能够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就是希望有他的同在嘛，然后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很真实的。然后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什么代求，然后上帝要什么成就。 那上次我们有说过，当你在祷告的时候，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的祷告成就的时候，这就形成你生命的记忆，对不对？我们有讲过这件事情。那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记忆嘛，就是我们的记忆。所以我上次有说，就是因为比如说中立中正他们在小的时候，我带他们为父亲祷告嘛。那这个祷告后来他们就看着父亲信主，然后成为一个传道人。你知道，这种祷告就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记忆，然后这个记忆就成为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所求的其实是从他而来，然后就超过我们什么所求的，超过我们所求什么所想的。所以从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代求的条件在这个第一百页这边，其实代求的条件就是你为什么可以代求，就是你身份的自我认知，因为你知道我们是永生神的什么儿子，所以你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地位，所以你可以很坦然无惧的去求。那去求，我们知道上帝是听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到底要求什么？我们当然是希望别人能够得生命嘛，别人能够得到什么祝福。所以当你是求这个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上帝一定听嘛，上帝一定听。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器皿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会讲话，我觉得神的国既然不在乎言语，那我既然不太会讲言语也没关系嘛，就是神的国是在乎什么全能。所以我总觉得说，那如果他遇见神，他遇见神的全能，他就会信主嘛，对不对？我讲半天，因为我又没有口才，他也不见得会信嘛。那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个时候在父亲的时候，我们不是每个月最后一次都有服侍嘛。那时候信伦带他爸爸妈妈来，他爸妈其实很少来。那天就是我为他爸爸祷告的时候，他爸爸感受到圣灵的工作，然后因为他很爱他的太太，他就把他太太拉过来，他希望他太太也能够什么领受。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而在乎什么全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什么圣灵中的什么喜乐，好，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个是可能我每次都觉得说，那我又不会讲，我说服人家，人家也不见得信耶稣，那你就让他感受到上帝，你就是你在嘛，那这就是神，那他们就会信你了，不用我讲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有一种，你为什么去代求，就是你有一种身份的认知，你知道我是永生神的什么儿子，我求上帝会听。所以在这个一百页这个地方有从祈求到什么代求，因为圣经讲的其实是祈求啦，但是牧师给我们的讲义他讲的什么，要我们去做什么代求，要我们去做代求。那这一段话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请一两个人读，我请那个舒雅读第一段好了，从为自己的祷告那好，从祈求到代求，对，第一段，
不到代求，从为自己的祷告转变为为人代求，并且是为人的生命祷告。从约翰一书我们可以理解这里所说至于死或不至于死的罪，所指的应倾向于灵性的生与死，以及与主连结或断绝，顺从或悖逆真理的区别。从一书着重于神是爱的观点，可以更进一步知道约翰所指的至于死不至于死的罪，重点在于是出于爱还是恨的内心与行为。下面要念
要死
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好，那我们请庄正帮我们读下面一段好不好？出于完全的爱的生命，
出于完全的爱的生命，就完全了律法的要求，并且这属神之爱的生命，就是永生在我们里面的实质。因此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理解为，若有人犯了罪，却不是故意或是出于仇恨，例如出于无知疑惑等，我们就可以为他向神祈求，使神那充满爱的生命充满在他的里面，使他从过犯中回转过来，或是保守他不受害。 然而倘若是出于恨，或是出于应着景象的悖逆，那么因生命状态是与神隔绝的，并且这样的生命状态若不遭遇困难，便难以回转，我们就不当求主保守他或帮助他。例如有人硬是要以暴力而诈人，我们就不要为他能平安而诈人祷告，乃是求主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祈求然后进入这个什么代求。那好，那代求到底要求什么呢？那十六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什么死的罪啊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就会把生命怎么样赐给他，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这个生命不是指着我们在呼吸这件事情的肉身的生命，而是指的神的永生的什么生命。然后下面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当说为这个罪什么祈求。所以我们在为弟兄祷告，其实就是代求的什么服事。那讲到罪，讲到罪，在这个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你可以翻哦，但是这也是我们很熟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什么为我们死了，并且他已经复活，他复活在做什么？他现今怎么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什么祈求。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中他在做什么？至少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每一个人什么祈求。所以耶稣基督这个代求的职分其实是他最高的地位，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代求，这样明白吗？因为耶稣基督代求是他最高的职分地位，所以我们要学习代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去代求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最好的状态，就是最高的状态。所以人活得好或是活得不好，关键是什么？因为罪嘛，对不对？从这个创世纪，罪就入了什么世界啊？罪就入了世界。那当然，罪我们说有大什么有小嘛。好，那你错的大，你就难过的大嘛。那你错的小，你就难过怎么样就小嘛。所以罪，牧师给我们的定义就是，身体难过就是病嘛，然后心灵难过就是什么罪嘛。所以罪就是你射不中红心。那为什么会有罪的产生？我们上个礼拜说，因为你自己定的标准你达不到嘛，你自己定的标准达不到。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是非对错的什么标准。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啊，这个哪里来的？从我们的父母嘛，对不对？从我们的学校，从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什么时代，对不对？所以这个淑雅对金钱的态度就会跟我这样不一样，因为她的母亲就觉得说，哎，这样子都很好，所以她也就很好到如今，这样理解吗？那我是一个欠人家钱当然会睡不着觉的人，那我只能够按着我的方式去活，因为每个人有他的是非对错的什么标准，你永远不要去用自己的标准去代替什么别人的什么标准。所以这个应该这个标准就是从父母、从学校、从国家、从时代来的。其实这个就是律法，这个就是律法。那保罗说，世人都犯了什么罪，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所以我们要刚刚说，我们到底应该代求什么呢？我们代求的对象、代求的目标，你要为他求的是什么？就是你要使那犯罪的人得着释放，让他得着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生，好，柔爱那个充满活力，充满了那种活泼的那种生命。那生命是什么呢？你可以说生命就是爱嘛，因为你在爱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充满了生命力嘛。比如说今天有几位姐妹在帮我们预备爱宴，我就发现他们是非常的喜乐，因为爱神、爱自己、爱人，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一种生命。 那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什么死的罪，换句话讲说，你有不至于死的罪，那么就上帝就会听你的什么祷告。然后我们看这个圣经哦，十六节说不至于死的罪，然后我们怎么样为他祈求，下面那句话怎么说？神必将什么生命什么赐给他。所以我们祈求就是神必将生命怎么样赐给他，然后他的生命会得着赦免，然后会得着什么更新。所以我们求的是上帝会把生命怎么样赐给他。然后十七节说凡不义十六节还有一句话，下面一句话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个罪什么祈求。所以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说，你的代求有你需要实践的范围。为什么？上个礼拜说我们如果常常代求，然后你求了半天都没有什么果效，那我们的信心就会产生一种怀疑或是一种破坏，然后就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建立不好嘛，会建立不好那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个小标题，四个小标题在100页，你有看到吗？这里有讲到不至于死的什么罪，那你要求什么？给他生命嘛，对不对？要求给他生命。那如果有至于死的罪呢？非祈求，就不是你祈求的目标。所以这个至于，他说也至于死的罪，我们上个礼拜说这个至于就是会到那里去，到那里去就是说他这样的状况会把他引到死的光景。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苏怡的车上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贪婪是什么万恶之根嘛，或者是我们讲到说孔子说这个老人要戒之在贪嘛，对不对？好，所以贪婪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后来淑娟加了一句说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嘛， 就跟拜偶像一样，就是你这种状况是会把你引到死的什么光景当中，那或者说这样的状况是不会把它引到死的光景当中，这个是有区别的。就是这个状况到底会不会把它引到死的光中的状态里头，或者这个状况不会把它引到死的光景里边，这个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结束的时候讲。所以十七节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代求的什么分辨，代求的分辨罪有什么不同。你有看到第101页吗？好，罪是有不同的。那第一个标题告诉我们罪的什么真定义，到底罪的真定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七节，这里说凡不义的事都是什么罪。所以罪的具体定义就是这句话，凡不义的事都是什么罪。那你知道我们一天到晚都不义啊，对不对？我们一天到晚都很多事情都不好啊，所以那只要你没有活在神的义里都是罪。好，那这个义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义有神的义，然后也有什么人的义，其实人的义叫做自己的义。然后我有问大家说那不义的事都是罪指的到底是神的义还是人的义？都是嘛，因为我如果立自己的义，你就为自己的义受苦嘛，对不对？因为你就觉得应该这样嘛，哦，应该那样，你自己就受苦嘛。那世人都在立自己的义，哦，世人都在立自己的义。那人呢，有他时代的义，有他国家的义。然后我们说义者什么义也，哦，义者义也。最近你们有看到有一些台湾人去意大利玩，然后16个人点了3个披萨的，5个披萨啊，3个还5个，5个披萨了，3杯啤酒，然后那个老板竟然用意大利文骂我们，然后台湾人搞不清楚，还很开心。我要说的是，这个东西叫做文化的什么差异。 因为我们披萨都是分着吃，他们习惯是一个人点一个什么披萨，然后点给他，那我们哪吃得完？特别是那一群人又是年有年纪的人，对，年长，所以我说这种东西叫做文化的差异，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应该嘛，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认知嘛，有自己的认知，所以就是说，人认为你应该这么做，然后你也认为应该这么做，那么你做不到，那别人来要求你就责备你嘛。好，那当然很多的差异就是人家认为你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啊，所以他的责备当然就有商量的余地嘛。那么自己的意呢，就是我认为那个是对的，然后自己做不到，你自己就难过。那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这样？很多吧，对不对？但是不要这样好吗？因为我们太多从小到大一堆的应该放在我们的什么里边，然后自己控告自己。那自己的意就是你自己认为那个是对的，然后你做不到，你就自己难过。所以这里讲的义，他这里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是神的义也是什么人的义都是。那既然这样讲，他就涵盖一切的原则。关键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要听神的义还是要按着人的义？神的义嘛，因为你自己的义就让自己受苦，是不是这样？就让自己受苦嘛。所以按着人的义，我们说我们从小，你知道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我们从小是要被律法约束长大的，我们才会有规矩嘛，对不对？父母教我们律法，然后学校教我们律法，然后国家也要求我们律法，那这样子社会才会比较稳定，然后我们也可以在一个稳定的状况里头长大。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会发现律法是叫你死的。好，那个叫做就是至于死的罪，如果我们按照神的义呢，神的义是叫人什么活的，那我们因着信加上耶稣的血就等于什么神的义，好吗？请永远记住这件事情，不要再控告自己了，好吗？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就等于什么神的义。然后圣经从哈巴谷书一直到希伯来书到罗马书一再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好，那现在我觉得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头，我觉得最难的一个东西是律法是外面的，是写在石板上的，但是你知道神的律法它是要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让我们成为对。所以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他是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不仅完成律法，而且更高，而且更高，靠着什么？靠着十字架，靠着十字架。所以在教会里边太多人仍然，或者说不应该这样讲，就是人常常在旧约跟新约当中跑来跑去，就一下用旧约定自己的罪，定别人的罪，一下子用新约对待自己，对待别人，我们就在这中间，在那边，我应该说是模糊不清了，在那边模糊不清。所以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这里就讲到罪的真的什么定义，罪的真的定义。那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讲到罪的真定义。所以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人都是按着他成长的背景所接收到的资讯而落在一个义的什么规格里边、标准里边、要求里边。所以老实说，这个是上帝用我在教会里头几十年所教育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义，他就照他的义活，他会活得好好的，他会活得好好的。那每个人按着自己的成长的背景所接受到资讯而落在一个义的规格、标准、要求里边，那个叫做律法。那以至于 他对于自己不能够行在义中，他就常常受苦，他就常常受苦。那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准嘛，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达到义的标准，那就坐在落在罪的辖制里边。所以我们看到101页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罪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心灵落在什么苦当中。但是刚才这个淑雅跟宗正读的这个100页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落在苦中不见得落在死里，就是你落在苦中你不见得落在什么死的里边。所以这里讲到不至于死的罪是什么呢？好，不至于死的罪，在101页那里你有看到吗？不致死的罪，标题有看到吗？就是要我们去看雅各书4章什么17节，跟罗马书的14章23节。好，我们请桂丹帮我们读雅各书4章17节来。
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好，请淑娟帮我们读罗马书14章23节。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反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所以，罪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这两处经文。那在雅各书这里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就是说，我心里觉得怎么样活才会好，但是我们常常叫做立志行善为由得我，行出来却什么由不得我。那如果我自己想做好却做不好，会不会难过？会。但是这个罪不会让你死，这样理解吗？这罪不会让你死，就是不会让我死心呐，不会使我失去了爱的感觉。相对而言，那个就是让我更想活好。差别在于我有没有力量，我有没有力量，有没有能量按着我心里边所想的那个方式把它活出来，把它活出来，这个叫不至于死的罪。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实在是很想要把自己对于神的信，对于神的对人的爱好好的活出来，他常常因为做不到而什么难过。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个就是他的罪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区分，就是你故意不行跟什么你做不到，那是两回事。你故意不行那是一种状况，你做不到那又是另外一种什么状况。所以在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倚靠耶和华而什么行善，倚靠耶和华而行善。所以倚靠是对我们很重要的，这个在诗篇里边都很多。我们看一处经文就好了，在箴言14章28节。箴言14章28节，箴言14章26节，对不起，26节，7-9，这里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什么避难所。所以你敬畏耶和华是大有什么倚靠，他的儿女也有什么避难所。所以关于倚靠的经文是非常的多哈。我想我们都很熟，就是住在地上以他的什么信实为什么为粮，好，你们要依靠什么耶和华，很多的经文。所以再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你故意不行是一种状况，你做不到又是另外一种什么状况。那做不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求要什么依靠耶和华而什么行善。所以刚才淑娟带我们读的罗马书14章22、23节，这个我们看一下前面的22节，罗马书14章22节。 14:22。22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下面才是说，我们如果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什么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罪。所以这里22节就告诉我们说，23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他如果没有感觉，那你就不要去提醒他，除非说他对别人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困扰了，已经对别人产生很大的困扰。否则的话，每一个族群，每一个社会有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社会标准不一样。我那天在网络上看到说，台湾人去日本跟人家讲话很习惯说哈，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觉得讲哈是非常没有礼貌，你应该说哎。但是老实说，这个反正我们有我们的习惯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对每一个人你只好敬重他，然后包容他。那这个因为牧师没有信主以前，我比较认识他们那个时候的朋友，这样有些人讲话他没有恶意，可是他讲话不讲三字经，他后面的话他不会讲，哎，说不出来，对，可他完全没有那个意思，他的三字经就好像我们讲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你就需要去敬重他，包容他，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环境是什么不一样的嘛，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常常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老实说这个叫徒劳无功啊，而且老实说彼此的关系就变得很不好。我在教会常干这种事情，现在不会了，因为我发现，哎，人家都活得好好的，我真是白操心的一个人。所以你希望他调整，你希望他改变，那你为什么要他改变？因为如果整个时代已经变了，那就是他一个人不变，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团契里边大家的文化已经这样了，可是他一个人就是不改变，那他就让别人很难过嘛，对不对？我们在他旁边就很难过，那他自己难过，老师说不知道，老师不知道难不难过，但是他需要跟别人一起生活，跟别人一起相处，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道理。所以我希望我们有更高更深更广的这个叫做理解力，所以我们许多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在当中取得一种平衡的智慧，那希望大家能够融洽。那至于自己呢，我们也是这样活着，那我们就只好学习对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见嘛。那它发生了就一定有道理，所以有一句话说存在就有理由，好，它只要是存在就是合理。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同工，讲话的方式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以至于彼此难过，希望这个大家彼此尊重，彼此谅解，彼此珍惜，就是做什么都好，好，你不要难过就好。那如果你知道你这样会难过，我觉得大家最好预先避免，预先避免，预先避免，这样子就是我知道这样子会有问题，好，那我事先就想我怎么样去避免这件事情，好，避免这件事情。所以在罗马书14:22那个地方告诉我说，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什么就有福了，因为他非常坦然嘛。那你知道很多人他没有自责，但是我们就常跟他什么讲一些话，希望他能够自责一下。就是当然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一点都不自责哦，然后身边50个人已经难过到不行了，他们心里头都在责备你，那就说你怎么办？哦，你最好告诉他说你还是谨慎一点好，因为旁边那个环境就是这样嘛。那已经有50个人等着要责备你，然后你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只好求智慧去取得一种平衡哦。 那就告诉他说，那没办法，你就面对这个情势啊，你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啊，好，那这个是为了他的好处，不是要给他律法，不是要给他律法，这是为了他的什么好处哈？比如说你去新加坡，你最好不要乱吐口香糖，好，因为这会给你找来很大的麻烦嘛。那我们在这里可能没人管你吧，哈，可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处在哪一个环境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义跟神的义的什么区别，神的义跟人的义的区别。我们先讲到101页，所以在刚才淑媛带我们读的罗马书14章23节那里有看到吗？如果是有疑心而什么吃的，就必什么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什么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罪。好，你现在拿到一个东西，你到底该吃还是不该吃？那这件事情我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那如果你不责备自己，那当然就是他的福分啊。那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常在那边犹豫啊，然后呢在那边难过，然后这个难过就是他的罪。那请问一下，我要怎么样帮助他不要难过呢？就告诉他说，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必须说，你的心很重要。因为那天有一个姐妹也是，她有一件事情，她到底不知道她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其实她做的是很好的事。那我就跟她说，你把你的心处理好了。其实他是讲奉献的事情啊，你知道他奉献到1/10啊，但是他为一些事情他在难过，他想我还要奉献1/10吗？这么多人也不尊重牧师，也不爱教会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把你的心处理好了，你奉献也可以，不奉献也可以，因为他是自由的嘛。好，但是他在那边难过，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的心如何才是关键，才是关键。好，你把你的心处理干净，然后你怎么做都好。所以把生命活好比较重要，在生活上面不要自己吓自己，好吗？就不要自己去，我讲自己不要吓自己，你们应该听得懂吧？就搞得自己很难过很紧张，因为神给我们的自由不是这样的嘛。他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如何。好，你心处理好了，你奉献也好，你不奉献也好，你要奉献1/10、1/2、1/3都好，这样子。那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呢？就是难过嘛。那难过就是为了让你去寻求思想。所以我们这个人到底是学而知之还是生而知之还是什么困而知之？好，所以难过就是要我们去思想，要我们去寻求，要我们去觉知，要我们去醒察。醒察什么呢？我现在到底在难过什么？我现在到底在难过什么？我现在这样，我是在真理里边吗？因为真理是使人什么自由的嘛，所以现在很红的那首歌叫本来是匆匆融融这样游刃有余，我现在是什么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所以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怎么了，我的心如何。所以人想要行善却行不出来，那你要替他求，求什么呢？让他有力量有智慧可以去什么行善。有人在难过，在那里犹豫不决，到底该不该吃，该不该做，你要为他祈求，让他怎么样，让他有信心，让他放心的去吃，或是他不吃也可以很开心，让他要去做的时候让他做得很平安，让他不做的话他也觉得很坦然。最重要的是心嘛，最重要的是心。所以有的人吃素是为了身体健康的缘故嘛， 那有的人是因为怜悯不杀生，那个都很好。但是我们吃荤也很好啊，对不对？因为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我们可以来读。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299。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者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所以，所有的生命都是生命。其实，蔬菜算不算生命？可能也是某一种生命嘛。所以我们知道上帝预备一切创造一切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的，所以怜悯的心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世界的一些机制，就是我们不论断人，也不要被什么论断，但是我们对于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方式。那怎么样才是好的？就是让我们凭着信心，你可以吃你也可以不吃，你爱你就做，那你不想做就别做，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智慧跟什么信心。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那如果身边的人有那样的状况，你要让他放心，告诉他说这个叫做不至于什么死的罪，这是不至于死的罪。好，那相对来说有一种叫做有至于什么死的罪。那有至于死的罪到底是什么呢？那有人在圣经里头就举这个例子举那个例子，比如说他们举旧约出埃及记的十条诫命嘛。那老师说要讲这十条诫命，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死了，因为没有一个人什么守得住嘛。所以这个特别是在出埃及记20章4到5节那里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什么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事，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下面又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什么神。所以可能要讲到旧约的十条诫命，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守不住。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可以去思想。我们知道旧约圣经约拿书有那个先知约拿，对不对？他神叫他去对尼尼微讲什么福音嘛，然后他就坐在尼尼微的城外看尼尼微城会不会倒嘛。结果尼尼微城没有倒，对不对？那表示他传福音很有什么很有果效啊。可是他坐在那边生闷气啊，然后太阳晒他，然后他也不走啊，然后上帝就长了一棵蓖麻树，长得很快，一夜就长起来，让他有阴凉所。那因为他有阴凉啊，他就很高兴，对不对？然后坐在那边，一方面感谢神有阴凉，一方面生上帝的气，就尼尼微城为什么不倒这样。那请问你，你有没有一方面很感谢神，一方面又生神的气啊？有没有？就是他一面生上帝的气，一方面感谢神。其实人常常在这样的状况里头，就是又爱神 又气神这样。然后上帝就让一只虫把那个蓖麻树咬死了，它就干掉了。然后约拿就更气，就是好不容易你让我有阴凉，然后现在你又让它死了，这样整我，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约拿书4章9节。约拿书4章9节，好，请继圣帮我们读好不好？对，好。所以神就问他说，你为这个蓖麻树长起来或者死掉在那里发怒合理吗？约拿说什么？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什么合理，因为他觉得他是正义的化身，因为他觉得尼尼微人就是应该该死的，然后上帝你又要我去尼尼微传福音， 传给他们听，宣告一个罪责，说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死，所以死也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不会悔改。那想不到尼尼微城的人都悔改了，那上帝也饶恕他们了，所以他在上帝面前也很坦然，他就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什么，都很合理的。那第十节，好，请继圣继续读第十节，或者大家翻到一起来读。来，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十一节，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吗？所以耶和华就说，这棵蓖麻树你也没有为它操劳，那也不是你让它长大的啊，它一夜生长一夜枯干，你尚且爱惜。然后他说，何况这城里头所谓的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就它太小了，它左右这样分不清楚这样子。所以牧师左右不清楚，我常说你幼稚园没毕业这样子。那约拿书后来没有结论，但是我们相信约拿是被上帝启示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有至于死的罪？发怒。有至于死的罪就是发怒。所以在新约圣经里头不断来讲叫积蓄神的愤怒，有没有？其实圣经讲积蓄神的愤怒，那个神的旁边是什么？虚点，叫做积蓄愤怒啦。那请问积蓄谁的愤怒？没有神的，自己的愤怒啦。所以圣经没有神的，圣经没有神的，那是虚点。所以积蓄愤怒，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你一愤怒的时候，你就爱就没有了。因为你会愤怒，是因为你认为你是对的嘛，所以你会生气嘛，对不对？所以你生气就认为你是正义的化身嘛，因为你觉得你是对的。那你一愤怒的时候，你的爱就没有了，你的爱死了，怜悯就没有了。然后你知道愤怒会让一个人的心情变坏，然后愤怒甚至会让一个人的身体坏掉，所以愤怒是很伤身的啦，是不是？那你会像约拿一样，就是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会不会这样？会吧，会啊，对不对？没有，我们是讲自己的愤怒啦，自己的愤怒啦。这个我们常看到很多很多人不是正义的化身吗？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啊。可以啦，你找安全的人嘛，可以啦，但是找安全的人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含怒不可什么？因为你含怒到日落，你就很麻烦了，你就很对。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嘛，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生气不要犯罪。所以我们如果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会生气，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时候吃的比较大颗，有时候吃的比较小颗啊，小颗的时候你就心里不快嘛，对不对？不悦嘛，对不对？不高兴嘛，是不是？老师说要小心，因为我们都以为说啊，那很小没关系，啊，有关系。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 第二章第十七节。其实经文我们很熟，搬到我们一起来读来。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必定死。好，这个叫做有至于死的罪，这样。但是我们也是吃这个东西长大的，对不对？那现在就问大家一件事情，那你为什么会生气？你一天生气几次？你一天生气几次？那现在再问大家一个人，你为什么生气？哎，你们要回答自己，这个叫做觉知，好不好？这个叫做有意识。人常常无意识，我那天在跟贵丹讲，人无意识，然后就这样一直活下去，这样。就你为什么生气？因为我对他不对嘛。那已经是第二步了，就是说你生气，你为什么生气？因为我对他不对嘛，这是不是？这就是罪罪。好，那你就跟我说啊，他明明不对。或者说我自己知道什么是对的，然后我自己做不来，然后我也对自己生气，你会不会？所以无论你对自己生气或对别人生气，那个都叫做积蓄愤怒在我的里面。所以为什么你要饶恕自己，要饶恕别人，对不对？我们常常连自己都不放过。那积蓄愤怒在里边，这个对自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落在愤怒的光景里边，你去劝他其实通常不太有用，因为他觉得他有权利去这样的去表达他的不满意。那如果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愤怒的光景底下，按照现在的话叫做找死啦，就自己找死啊，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有情绪嘛，然后里边有愤怒嘛，那不断的处在那样的光景当中哦，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叫做没有办法爱的光的，没有办法爱，就你没有办法爱神，也没有办法爱人，也没有办法爱自己的一个叫做死的光景，这样。讲得清楚吗？牧师从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现在变成一个最温柔的人。中正，对不对？对呀、啊，我们生活在他旁边，觉得他从那样一个人，然后变成一个真的是非常温柔的人。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